大家好，今日系6月13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朗国家电视台啱啱突然间播出震撼嘅一幕，强光闪过，巨大嘅蘑菇云喺一座未知嘅城市上空升起。官方好快咁声称呢一个系剪辑嘅失误，亦都冇被黑客入侵。但系画面已经喺德克兰引发恐慌，因为目前正系美伊签署协议之前嘅敏感窗口。就喺播出呢一段核爆画面之前几个钟头，川普突然间急刹车，宣布取消攻击伊朗石油枢纽哈尔克岛，原因系一通嚟自巴基斯坦嘅电话。美伊协议基本达成，随后美国方面动作快到惊人，四架 C-17 运输机已经紧急升空，飞往欧洲，装嘅系美国副总统曼斯嘅通讯设备同车队。好快，喺呢个星期六日，曼斯将会代替川普喺日内瓦签署呢份伊斯兰堡协议。咁到底协议写咗啲乜嘢呢？接下嚟嘅细节令到以色列差啲拍咗台。根据目前走漏嘅文本，霍尔木兹海峡立即开放，唔收过路费，全面停火60日。黎巴嫩包括在内，以色列要俾出撤军嘅时间表。伊朗按照里约程度分阶段获得制裁嘅松绑，伊朗存在卡塔尔嘅160多亿美元冻结资金，美国可能会开一条变通方式嚟处理嘅攞钱通道。而对于美国最关键嘅核问题，伊朗只有两句承诺：永不获取核武，同意喺联合国监督之下就地稀释浓缩铀，其余全部留到停火嘅60日入面再谈。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声明话，虽然以色列并非签署方，但系感谢川普总统做出以下承诺：最终协议将会包含移出浓缩铀、拆除浓缩设备、限制导弹生产、切断伊朗对区域代理人嘅支持。以色列14台嘅评论员一听就听出咗话外音，唔系签署方，意思系以色列唔受协议嘅约束。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未来嘅最终协议，代表眼下呢份伊斯兰堡协议唔包含浓缩铀、导弹等任何一项。以色列嘅不满暴露咗川普嘅优先级，佢点解要急住签停战协议呢？等我哋嚟算三笔账。第一笔账就系弹药。华盛顿智库啱啱发表兵棋报告，过去39日，美军对伊朗打出850几枚战斧巡航导弹。上千枚联合防区外导弹、外国者拦截弹消耗一半以上，军工厂要补齐呢啲家底，最快要3年嘅时间。报告警告，弹药见底比西太平洋潜在嘅冲突留低咗一个脆弱嘅窗口。第二笔账就系时间。芝加哥大学嘅佩普教授对 X 平台嘅主持人马里奥纳富尔指出，川普目前能够靠喊话嚟压低油价，但系全球石油库存将会喺7月中旬到8月初出现断崖式嘅下降，甚至系见底。到时伊朗嘅影响力会大幅度地上升，一直到美国中期选举，川普系喺赶时间。第三笔系军事账，夺取哈尔克岛系高危险作业。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沃特尔3月份曾经表示，睇似系只需要800到1000名嘅士兵就能够守住哈尔克岛。但系士兵需要后勤，后勤本身又需要保护。地缘政治分析师希利亚德更加系倾到，要喺伊朗炮火之下守岛并补给，几乎系唔可能做到噶。伊朗仲留住打击沙地等国家嘅石油基础设施嘅呢一张牌，一旦咁样做嘅，油价可能会升到上天。川普急住从中东抽身之后，睇落嚟嘅导弹同军力要留俾边个用呢？华盛顿啱啱推出嘅重磅法案捅破咗呢层窗纸。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咗参议院版本嘅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即将送交参议院表决。呢份法案毫不掩饰咁将中共列为侵略者轴心成员，宣告美国正处于二战以嚟最为危险嘅威胁环境。更具杀伤力嘅系，法案正式将台湾安全合作升格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纳入菲律宾，甚至直接授权5个大楼喺台湾本土建立战时储备库，亦即系话要赶喺开战之前将弹药准备好送入台湾岛。川普正喺快速清空西亚战场，调转火力对准北京。地缘风暴冇停，反而正喺朝住我哋最熟悉嘅海域逼近。观众朋友，你觉得呢个翻来覆去、立场多变嘅伊朗会唔会喺呢个星期六日喺协议上签字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入面讲一讲你嘅战略预判。 美国准备将弹药留俾中共，但系对中国市民嚟讲，最大嘅威胁唔系外围嘅航母，而系一场已经杀到眼前嘅生存危机。
你血压高系唔系经常心情烦闷呢？压力大，中意发嬲呢？中医讲咧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条气唔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冇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中共政法、公安仲有司法监狱系统，正迎嚟新一轮嘅强烈清洗。6月11号，吉林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冯刚被调查。而由4月上旬到而家，短短2个月嘅时间入边，亦都已经至少有15名厅级政法同公安系统高层密集落马，其中仲包括5名曾经掌握监狱管理大权嘅官员。同时咧，海外人权机构亦都指出，呢波落马嘅高层当中，有唔少人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体，被列入咗国际追查名单。报道显示，近期中共嘅反腐行动正喺各省市全面展开，而喺中共各地纪委、监委嘅通报入面咧，官员主动投案嘅案例亦都明显增加。有中共体制内人士披露话，省级纪委系统由4月份就开始对省级以下嘅地市同县市层级展开所谓嘅严打，迫使贪腐官员自首。其中最新嘅案例包括6月8号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杜延安落马，以及6月9号青海省海东市政协副主席马维忠落马。对此，贵州一名体制内嘅退休人员向大纪元表示话，贪腐喺中共体制内几乎系全面覆盖，根本就捉唔晒。而且而家地方财政非常紧张，所以嗰啲愿意退钱嘅官员喺被罚款之后咧，会从轻处理。喺某种程度上，亦都等于系变相增加地方嘅收入。事实上，中共由18大以嚟对政法系统嘅清洗可以说系从来都冇停过。2017年8月，原深圳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蒋尊玉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佢系中共18大之后深圳市落马嘅第一个高层，亦系第一个被判刑嘅地方政法委书记。咁样值得注意嘅系，佢亦都被外界认为系中共血债帮嘅重要成员之一。大家知道，中共由1999年7月开始发动对法轮功嘅迫害，一直以嚟有大量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喺呢个过程入边，一个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嘅中共血债帮亦都随之形成咗。而蒋尊玉嘅贪腐程度咧，亦都系非常惊人嘅。佢曾经一次就收受咗72套房产，总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折合人民币3000几万元。而佢屋企嘅书柜入面，亦都摆满咗各种名贵嘅烟酒、玉器、古董，仲有字画等等。2013年1月到2014年10月，蒋尊玉喺担任深圳市政法委书记期间，曾直接操控深圳市嘅610办公室去迫害法轮功。咁样，据明慧网报道，2014年深圳至少有1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但系讽刺嘅系，蒋尊玉喺自己嘅豪宅入面，仲专门布置咗一个佛堂，入面供奉住10几尊佛像。亦即系话，佢一边喺度迫害紧佛法修炼者，一边又想要求神拜佛，希望可以保佑自己升官发财。对此，办案人员亦指出，神佛点可能会去保护咁样邪恶嘅人？咁样，观众朋友对于中共政法系统呢一波清洗，仲有呢啲官员嘅下场，你系点睇嘅呢？欢迎留言。 我哋将镜头拉翻去中国，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喺社交媒体爆料，蔡奇指挥嘅中共中办写咗一份中国经济报告，亲自报告俾习近平听。其中就讲到，未来5年失业会继续恶化，劳动人口实际就业率可能只有50%，亦即系有一半嘅劳动人口系揾唔到嘢做嘅。呢个消息咧系冇办法获得官方证实噶。但系听完下面呢个新闻，你可能就会觉得50%已经系极之乐观嘅估计啦。最近江苏同浙江嘅工厂正正经咁换上一批唔使出粮嘅新员工， 网上流传嘅画面显示，一间制衣车间入边有一排机械人坐喺衣车前面。浙江一家冲压厂更系一口气入咗100部机械人。有网友留言嘲讽话：以后车间入面就只系剩翻厂长一个活人啦。呢样嘢听落好似一个笑话，但系咧，如果我哋仔细去谂一谂，就觉得笑唔出啦。嘉兴一位服装厂老板对大陆媒体记者讲：请一个工人月薪系4500到5000，再加上五险一金1500，每个月硬性支出系6500。而一部机械人几万蚊就买断咗，唔使交社保，唔请假，唔闹情绪，更唔会去劳动局告你。表面上睇，老板们系养唔起人，但系问题嚟啦，中国工人真系好贵吗？就系呢两日喺广东一间工厂门口，几百个人顶住烈日排住长龙应征暑期工，招工主管攞住大喇叭嗌9蚊一个钟头，接受唔到嘅就自己走。长长嘅队伍入面，几乎冇人离开。老板嗌人工贵，工人时薪低到贴地，咁啲钱到底系嗰个去咗边度？一部分答案系被中共攞咗去填社保，冇底洞啦。由旧年开始，当局强制企业缴交五险一金，员工私下签自愿放弃协议都系无效嘅。与此同时，糟糕嘅外部环境导致中国工厂订单大减40%甚至50%。结果呢，就是大批企业走去东南亚，剩低嘅转向机械人，更多人失业。讽刺嘅是，业内人士都知呢啲机械人目前只可以做简单工作，效率亦只有工人嘅2到3成，但是企业仍然是争住展开。仲有一个原因就是逼不得已要配合地方政府嘅产业政绩。工信部已经定咗目标，2027年人形机械人要规模化进场。被机械取代咗嘅人都去咗边度？接住落嚟呢几组数字，先至喺呢场失业海啸入面最令人窒息嘅真相。净系建筑业，旧年一年就少咗762万人，换算翻业内每5个人入面就有一个失业。但系呢个只系冰山一角，呢个行业最庞大嘅人群系地盘上面按日计量嘅农民工。喺所有嘅中共官方统计入面，佢哋系唔存在嘅。甚至他们亦都没有失业保险，拿不到失业金。在中共的失业数据里面亦都找不到他们。极度恶劣的经济环境之下，送外卖似乎是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家庭的归宿。6月7号高考首日，中共共青团中央旗下账号竟然发海报宽慰学子不要有压力，考上了4年之后送外卖，考不上4天之后送外卖。这个简直就是对整个国家未来的地狱级嘲讽了。但是中国人这条最后的退路亦都快行不通了。抖音账号努力小路悉数出街单记录跑了7个钟头，只是赚了可怜的107元。就算是送外卖的老手，一日亦都很难赚到200-300元了。机械人确实是好控制，但是中共似乎是忘记了最致命的一点。机械人他不买衫，亦都不叫外卖，更不会掏空6个钱包去买楼然后去供楼。厂家的机械人开足马力生产出来的商品到底要卖给谁？这个问题的终局又会是什么？各位观众朋友，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路透社是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话美国和伊朗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最快可能会在14号签署，那个地点最可能是在瑞士日内瓦。而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昨天也提到了他想在瑞士签。另外这名消息人士还透露说，目前是仍然针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文字进行一个最后的修订，那个目标是在明日之前将这个文本定稿，然后这样星期日的时候就可以令美国的副总统曼斯还有伊朗的叫做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共同签署呢项协议吓。另外咧，我哋睇到有追踪美国政府专机动态嘅账号就披露消息，话有4架美国空军嘅 C-17 运输机而家已经启程，系飞往欧洲、德国。被认为咧，可能系为副总理曼斯嘅一次非公开行程提供支援。嗰、那个外界就猜测啦，呢、这个系咪就系话为曼斯可能要参加呢个美伊谅解备忘录嘅最后签署仪式，在提前铺路做准备呢？而另一边呢，我们看到另外还有5架美国的空军 C-17 运输机，亦都是将特勤局还有白宫军事办公室啊，还有相关的空军的设备等等运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国际机场。 然后咧被认为可能系为川普总统即将要前往法国去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嘅行程，喺度做一个提前嘅部署哈。所以可以睇到接落嚟嘅呢几日喺欧洲不单止会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亦都可能会成为美伊呢个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嘅一个关键现场。而另一边咧，我哋睇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喺今日咧，系向呢个伊朗嘅国家电视台表示，同美国达成嘅结束战争嘅协议文本基本上已经敲定，但系咧，佢话最终决定仲冇做出。然后另外有伊朗嘅呢一个叫做迈克尔通讯社喺今日公布咗所谓嘅伊朗同美国嘅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嘅新细节，内容就唔同大家讲啦，同之前冇乜区别，就系伊朗方面嘅单方面嘅观点吓，都系有利于伊朗方面嘅。咁然后咧，14点就系伊朗开始提出，系伊朗方面嘅最新表态。而叫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指，伊朗拒绝川普提出同曼斯喺星期六日举行呢个协议签署仪式嘅计划。佢话系因为目前呢个仲未达成最终协议，任何关于喺瑞士日内瓦要签署协议或者系举行面对面会晤嘅设想，都不过系对美方提议仲有原意嘅一种误解。另外咧，我哋睇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系喺社交媒体上 X 平台上发文话，伊朗从没有如此嘅接近于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佢话喺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对内容进行猜测。喺伊朗将会喺适当嘅时候公布所有嘅细节，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吓，而家喺伊朗亦都承认马上就要敲定协议啦。另外咧，我哋睇到川普总统今日上昼就系最新发文回击咗伊朗方面嘅一啲讲法。佢话咧，伊朗而家向嗰啲假新闻透露嘅一啲条款，同雙方而家書面達成嘅協議條款毫無關係，就好似我頭先講到嘅，伊朗方面嘅媒體話係達成咗伊朗方面最初提出嘅14点呢個條款。佢話咧，佢哋嘅呢啲言論，包括嗰份關於達成協議嘅軟弱可悲嘅聲明，完全係背離咗事實，同咁樣嘅人打交道係毫無信譽可言嘅，喺佢哋嗰度根本唔存在誠信意志，簡直不可思議。除此之外咧，佢哋尋晚針對开嚟霍尔木兹海峡嘅印度船只发动咗无人机袭击，虽然已经被彻底挫败，但系呢个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嘅。佢哋最好迅速行动，即刻做出改变。咁寻晚到底发生咗乜嘢事呢？原来又交火啦！我哋睇到霍士新闻报道话，11号晚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击落咗2架伊朗嘅攻击无人机。咁美国官员透露话，当时系伊朗方面企图要攻击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而美军果断出手进行咗拦截。咁好明显就系呢个船只喺事先伊朗方面表示冇同佢进行一个协调，擅自通过，想要擅自通过，结果被美军嘅痛击。另外咧，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调停国外交官，仲有就系美国官员嘅消息，透露咗呢份協議核心大概內容有幾個方面。第一點提到話，就係霍爾木茲海峽立即要重新開放，而且咧唔准向通過嘅船隻徵收任何嘅過路費。協議咧仲要求話喺30日內令航運量恢復到戰前嘅水準。咁第二點咧就係美國對伊朗嘅制裁放鬆，不過咧可唔係一次性全部解除，而係採取叫做行一步睇一步嘅動態機制。咁第三点就系协议当中要求中东地区而家嘅停火安排要延长60日，咁伊朗之前唔系要求90日咩？咁川普总统冇俾佢呢个点讲咧？松口就系仲系按照川普总统要求嘅60日。咁当中咧包括黎巴嫩战线亦都会停火，然后咧喺呢段期间为后续嘅核谈判咧进行一个磋商啊。嗰个第四条咧就系话正式开启针对伊朗高浓缩核材料有库存嘅一个框架谈判，亦都系为第二阶段嘅更详细嘅协议进行一个铺排。嗰个上昼我哋睇到最新嘅根据霍士嘅一份报道，佢系引述白宫官员嘅话表示话喺伊朗。伊朗而家已经同意一项基于实际里约情况嘅协议，就系根据协议咧，伊朗必须先做出重大让步，之后先会获得任何嘅制裁减免。而且咧，呢名白宫官员亦都透露话，而家伊朗必须要销毁，并且令呢边运走核材料，可能系美国运走或者点样咧，就必须要把核材料攞走，而且拆除佢嘅核设施，并且咧系喺履行呢啲承诺之前，任何资金都唔会获得解冻。 而且啦，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将会保持开放，而且伊朗将同意停止资助佢嘅呢啲代理恐怖组织，呢一点亦都非常重要。伊朗方面系完全冇提嘅，但系我哋睇到美国方面今日白宫官员透露出，伊朗已经同意将会停止资助呢啲代理组织。另外咧，寻日下昼嘅时候，我哋睇到其实局势系有一个戏剧性嘅逆转。本来上昼嘅时候，川普总统话今日寻晚会继续打击伊朗，结果下昼系突然转变咗。咁到底发生咗乜嘢事呢？我哋睇到美国媒体政客咧就引述外交官披露出到底系点样一回事啦。嗰、那个其实系当时川普总统放下狠话之后，警告话寻晚要狠狠咁痛击伊朗。之后包括卡塔尔、阿联酋同埋巴基斯坦嘅领导人觉得今次完啦，真系大事不妙啊！所以即刻打电话到白宫去，其实然后呢，他们就在电话里面尝试去劝喻川普总统，说请他们暂缓行动，还说一项初步协议已经在眼前，等于是他们说我们会促成这个协议达成的咯，说服川普总统。然后呢，报道里面提到说亦都正是这通关键的国际热线，再加上卡塔尔调停人和这个伊朗外长在德克兰的密集谈判，才令到川普总统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然后呢将局势重新拉回去谈判桌上面，是不是？另外我们看到根据霍士的也是最新报道，他说即使现在面临着这种巨大的风险，因为在伊朗国内特别是个人仍然有伊朗民众选择发声。那个报道说有三名伊朗年轻人透过书面采访的方式向霍士就描述了他们眼中现在伊朗的状况。他们提到现在政府现在的镇压变得更加公开化，而且亦都更加是无所顾忌。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街头的部署有明显增加，而且普通市民现在因为物价压力，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受不住了。这个就是这些就是伊朗人透露出来的伊朗国内现状。所以这三名年轻人就呼吁川普总统请坚持到底，不要在伊朗问题上退让。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伊朗国内人民发出的一个最新的呼唤。另外呢，同时我们看到美军确实也在军事存在方面没有松懈，而且还在持续展示他的能力。包括6月12号，今日我哋睇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喺 X 平台上分享咗最新相片同埋短片。美军而家指出，美军舰艇同飞机继续喺呢片水域巡逻，执行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嗰、那个截止到今日为止，美军已经迫使136艘商船改道，而且系瘫痪咗9艘试图违反封锁嘅船只，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另外，以色列呢边都有最新嘅消息。今日上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咗最新嘅声明，强调只要我仲系担任以色列总理嘅话，伊朗就绝对唔会拥有核武器。他说我和川普在这个问题方面是完全达成一致的，在过去这30多年来，我一直都是站在反对伊朗核计划的国际运动最前线，如果当初没有这次战役，他说伊朗早就已经拥有了原子弹来到摧毁以色列了。伊朗正努力摧毁犹太国家，我毕生都致力于要阻止他们这样做。最后他再强调，只要我还是以色列总理，这种事就不会发生。而另外唔单止咁，以色列呢边亦都冇停止打击真主党嘅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喺今日12号公布咗最新呢一周嘅战果，喺黎巴嫩，以军喺过去一周内打击咗大约310个真主党目标，大约有80多名恐怖分子被消灭。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亦都喺今日公布咗多张相片，显示以军部队喺黎巴嫩南部嘅达宾地区完成咗一次最新军事行动。嗰个地区系真主党嘅重要据点，专门用嚟推行同策划呢种袭击计划，并且系专门向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同以色列平民发射反坦克炮火嘅咁样一个阵地，结果被一网打尽。所以军方表示，这次打击行动摧毁了50多个目标，同时也摧毁了几十处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发现了重要武器库存的储存设施下，然后从空中消灭了多名恐怖分子天眼。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报道，美国和菲律宾军方正密切监视中共在黄岩岛的最新动作。咁样据了解，中方近期喺呢个有争议嘅环礁内部秘密地部署咗一个配备天线嘅漂浮平台。目前呢，呢件事已经引发咗菲律宾方面嘅强硬反击，同时喺美国、日本仲有东盟多国嘅联手支持之下，
南海嘅反共围剿圈亦都可以话已经系喺逐渐地成型啦。菲律宾曾经喺9号嘅时候发表声明证实，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现咗一个6米乘6米嘅漂浮平台，正喺黄岩岛嘅内部运作，而且平台上方咧仲有中方人员喺度操作。目前美国方面已经就呢个平台同中共进行咗交涉。美方官员表示，虽然中共声称这个平台不是为军事所用，但是中共官员亦都并没有否认平台上的某些元件未来可能会被军方去使用。这样大家都知道，黄岩岛位于菲律宾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之内。不过北京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非法夺取了它的实质控制权。而且一直到现在，北京都还是会在黄岩岛的周围维持常态化的部署和巡逻。所以美军现在也都开始在担心1995年美济礁被中共一步步地蚕食，最后变成了军事基地的历史。会不会也都同样在黄岩岛上再次重演？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就曾经警告过说，过去20年中共已经在南海完成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并且正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目前中共已经在永兴岛、主碧礁、永暑礁和美济礁都建立了大型的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在靠近菲律宾吕宋岛的附近呢，却还是有一个监控和防御上的空缺。这样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中共成功地控制了黄岩岛，并且在那里建立基地的话，这个将意味着这个战略缺口会被彻底地填补。而中共呢，也都就真的能够实现对整个南海的海空进行全面的监控。咁样当然话系咁样讲啦，但事实上嗰、那个先前呢，美国喺美菲嘅肩并肩等联合军事演习当中，亦都曾经将飞弹系统部署咗喺菲律宾最北部嘅吕宋岛，而吕宋岛距离黄岩岛只有大约200公里，所以呢个亦都意味住美军只要由吕宋岛发射，就可以完全涵盖成个黄岩岛同周边海域，甚至可以直接锁定中共喺南沙嘅美济礁、永暑礁等呢啲军事基地。咁样不单止系咁。为了反制中共海警船和所谓海上民兵在黄岩岛的常态化巡逻，美国、日本、菲律宾和澳洲等国呢，亦都正建立海上联防。其中美国派出了好像杜威号、神盾飞弹等驱逐舰，而日本和澳洲就派出了远程护卫舰，还有 P8A 海上巡逻机，频繁地去和菲律宾的军舰和海警船在南海和黄岩岛的周边实施联合警巡。另外，日本亦都已经同菲律宾签署咗互惠准入协定。呢项协定咧，允许日本自卫队能够更自由地进出菲律宾。同时，日本亦都承诺会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5艘嘅大型巡逻船，并且向菲律宾军方出售防空雷达系统。咁样睇落嚟，如果日本未来亦都喺黄岩岛附近部署导弹基地，就等于系可以将马六甲海峡附近来往嘅商船以及中共军队嘅活动都纳入打击范围。而呢样嘢对中共嚟讲，亦都会系一个非常严重嘅战略压力。除此之外，近期印尼同马来西亚亦都加强咗同日本嘅合作。10号，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前往东京访问，而在4月中旬，美国同印尼亦都正式签署咗重大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咁样到呢度，我哋亦都可以睇到美军正喺度藉由呢项合作去构建一个涵盖马六甲海峡、顺他海峡同龙目海峡嘅全新情报监视同侦察网络。咁样我哋亦都可以理解成，而家嘅局面系菲律宾喺最前线执法，日本咧喺后方提供军舰、装备同雷达。印尼和马来西亚也都加入了合作，而美国呢，就在吕宋岛和太平洋这里用中程飞弹和神盾舰做最后的武力保证。而这张防御网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共将黄岩岛变成人工岛，去进一步切断巴士海峡和台湾南方的战略通道。同时呢，只要这张防御网持续地运作下去，中共在黄岩岛任何进一步的实质扩建都会必须冒住触发美菲共同防御甚至引爆大战的极高风险。另外，我们都看到川普总统在这个黄岩岛的事件上呢，也都曾多次公开地支持菲律宾。华盛顿方面曾经多次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红线适用范围，而美国战争部也都明确表示，一旦中方在黄岩岛等争议海域对菲方的人员或者船只发动武装袭击，美国也都会进行军事介入。目前菲律宾外交部已经向北京提出了正式抗议，并且呼吁中方立即撤除这个平台。菲律宾方面强调，绝对不会允许中共在黄岩岛建造永久性的设施，或者将黄岩岛变成一个人工岛。 咁样当然而家嗰个中共嗰边呢亦都系开始急啦。11号中共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仲有佢嘅亲属实施制裁，禁止特奥多罗同家人入境中国大陆，仲有香港同澳门。对此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话，佢只系喺度讲中共唔愿意听到嘅真话。同时呢，佢亦都强调自己唔会害怕，将会继续履行职责，捍卫国家主权。
因为呢种制裁其实只会促使菲律宾加快靠拢美国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令南海问题由双边争议变成多边对抗，甚至同台海安全产生联动。其实对台湾嚟讲，呢个系一个警号，就系第一岛链嘅安全整备会变得一体化，任何一点升温都会牵动成个局势。
咁有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会撤走呢个漂浮平台咩？黄岩岛会唔会爆发战争？欢迎喺留言区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睇热点。主播嘅眼睛咧，到晚黑咧，亦都系又干又涩嘅。同大家透露一个冇咁攰嘅秘密啊！我而家唔单止系补叶黄素，更加系日日食呢一款润眼补。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呢对眼睛咧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屏幕咁耐，一样咁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里边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购买。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